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首先一个消息是说，总统竞选升温，亿万富翁纷纷为拜登、川普注资。随着美国总统2024年竞选活动升温，亿万富翁们分别为民主党推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注资。从上个周六7月13号川普躲过暗杀以来，川普的竞选团队呢已经是收到了大量来自巨额捐赠者的资金，而另外一方面呢，拜登也同样获得了一些亿万富翁的力挺。暗杀事件导致短暂的休战两天，随后呢，双方是再次进入了选战状态。共和党本周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民主党呢会在8月份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可以预测的就是，接下来拜登和川普之间的竞选活动会更加的激烈。根据彭博社的报道，拜登和民主党呢在第二季度筹集了2.63亿美元，手头有2.4亿美元现金。拜登的第二季度的筹款额是超过了川普。川普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5月份筹集了3.31亿美元，并没有透露现金总额。在因封口费案被判有罪之后呢，川普是在5月底迎来一场筹款热潮。支持拜登的有对冲基金经理乔治·索罗斯，他向 Fortune Forward PAC 捐赠了500万美元，还有前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史密特。房地产开发商西蒙最近几个周呢，也是向拜登的团队和民主党捐赠了6位数的捐款。那么川普团队啊，除了是在线筹集的几百万美元之外，黑石集团首席执行官苏世民、脸书前副总裁、风险投资公司 Social Capital 的查尔斯·帕里哈皮蒂亚这样的金融行业人士，也在判决后的第二天为川普的竞选团队和共和党开出了6位数的支票。还有 Home Depot 的联合创始人伯尼·马库斯、加密货币双胞胎亿万富翁梅隆·文克莱沃斯都捐赠了资金。再来关注一条和加州相关的消息，加州呢是野火频发，保险业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房屋险呢很有可能会再次涨价。保险公司纷纷撤离了加州，或者呢他们采取限制保单数量的情况，现在呢是一直没有得到改善。再加上近期加州的野火频发，所以越来越多民众的房屋的保费呢就开始涨价，还有一部分人面临干脆会失去保险的风险。加拿大最大保险公司叫做 State Farm， 最近就通知加州保险局，希望该局呢允许保险公司提高几百万居民的房屋保险费率，否则呢他们只能是被迫放弃。根据 State Farm 提交的文件，他们计划呢就把房屋保费啊提高 30%， 公寓保费提高 36%， 租房保费提高 52%。 那么这一个要求呢，就是在加州现在保险成本增加、保险业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提出来的。那么还有一个保险公司呢，叫做全州保险 Allstate Insurance， 也是计划提高房屋保险费率。Allstate 呢也是已经提交了文件，希望把加州房屋的保险费率平均增加 34%。 那么加州保险局表示啊，这将会是 Allstate 今年数额最大的一次涨价请求，预计呢会影响超过35万名保单持有人。目前部门正在审查 Allstate 的费率调整申请。那么这两个保险公司的最新的这个决定，肉眼可见的啊，就是让整个加州保险业的情况变得尤为严峻。其实呢，早在去年的5月份啊，加州就出现了保险公司集中退市的情况。当时 State Farm 和 Allstate 就宣布不再接受加州的新房主保险。那么加州第二大保险商呢 Farmers Insurance 也宣布限制新保单的数量。然后呢，更多的保险公司宣布退出加州市场，包括取消现有的保单。所以一时间呢，民众陷入了买不到保险的困境。那么造成这个困境的原因呢也是比较多。 State Farm 在去年的5月份的声明中啊，就曾经说他们是因为建筑成本的历史性的增长超过了通货膨胀、灾难风险迅速的增加，再加上保险市场充满挑战这样的原因被迫退市。那么加州保险部啊，在2022年市场份额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保险公司的损失高达几十亿美元。 那么现在呢，又恰逢加州的野火高峰季，很多居住在野火频发地带的居民就更难买到房屋保险了。有些人的保险马上就要到期了，但是却难以续保。那么在特殊情况下呢，加州政府就会通过强制令暂时帮助部分居民。比方说在今年的7月2号加州奥罗维尔爆发的汤普森野火，导致几千名居民是被迫撤离。纽森呢，当时是宣布这个县啊进入了紧急状况。随后呢，加州保险局局长莱拉他就宣布啊为期一年的强制性的暂停令。暂停令是什么意思呢？它的内容就是说，不管有没有受到损失，居住在汤普森野火周边或临近范围内的房屋的保险投保人，在一年内都不会被保险公司拒绝续保，或者呢是被取消保险。好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家中的保单马上就要到期呢，那么现在不妨赶快研究一下当下的保险政策，看看能不能在保费正式提高之前呢，赶快的续保，或者说寻找一个新的方式。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有消息说呢，美国收紧了芯片技术出口，艾斯摩尔等的股价下跌。美中芯片战进一步加剧，美国呢已经告诉盟友，正在考虑在必要的时候采取最为严厉的贸易限制措施，这样就是为了阻止企业继续向中国提供先进的半导体技术。彭博社的报道呢，还特别提到了日本的东京电子，又称为东京微力科创，还有呢就是荷兰的阿斯摩尔。这两个企业呢都是国际知名企业，他们都有对华业务。那么这两家芯片制造设备商呢，对于芯片制造业是有着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的。有知情人士啊就告诉彭博社说，拜登政府呢正在考虑是不是要动用一项名字叫做外国直接产品规则这样的措施，旨在控制含有美国技术的贸易。那么这个措施呢，它就规定啊，说任何产品只要使用了美国技术制造，哪怕只使用了一点点，美国都有权阻止这个产品的销售。那这个规则也适用于那些在外国制造的商品。知情人士还告诉彭博社，美国正在向日本和荷兰的官员提出可能动用这个规则的想法。那么如果这两个国家不收紧自己的对华出口的措施的话，美国政府越来越有可能要动用这个规则，叫做外国直接产品规则。所以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呢，美国芯片类股啊在今天7月17号下跌超过 4%。 艾斯摩尔在美国上市的股价呢曾经是一度下跌了大约 9%， 英伟达股价下跌大约 4%， 超威半导体的股价呢下跌 6.3%， 高通、美光科技、博通、安谋跌幅都超过了 5%。 除此之外啊，只有英特尔公司是逆势上涨了 5%。 什么样的原因呢？因为路透社援引分析师的看法说这和公司在美国建厂的努力有关。那么目前艾斯摩尔公司的一位代表拒绝向彭博社发表评论，而东京电子的一位女发言人说呢，公司不便对地缘政治问题发表评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说，这些会议的描述并不反映我们和合作伙伴和盟友正在进行的讨论。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呢，在周三啊就批评说，美国封锁打压中国半导体产业。那么我们再稍稍的捋一捋目前发生的这一系列事情的背景啊，就是中共近年来呢在南海和台湾咄咄逼人的军事威胁引发了美国政府的警觉。为了防止中共利用高端芯片发展军事，拜登政府在2022年10月份就宣布了对华最为全面最为严厉的芯片出口限制。不仅仅是限制芯片出口，还第一次呢把这种出口管制啊扩大到阻止美国人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去支持中国某些高端芯片的开发或者是生产。那么这些芯片呢，在人工智能、云计算领域，还有网络战和谍报活动中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呢，美国还正在说服芯片制造设备的主要生产国日本和荷兰加入限制对华的芯片技术出口。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